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虽然我们这世界充满了许多我们不能预料的事情，我们前几个礼拜也绝对不会想到今天我们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主，但是感谢你，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虽然面对许多的未知，我们今天甚至不能够在教会一起敬拜，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能够与你的爱隔绝。我们也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你的美意。主，当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就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仰望你自己。今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聚集敬拜，虽然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方式，虽然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这过程会如何，主，但是我们真是用你的爱厚厚的遮盖我们。主，我们盼望能够在这里真的是用我们的身心灵，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真是为我们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继续用你的大能托住我们。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把今天早上这样的敬拜仰望交托主，求你来带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再一次说很感谢今天早上我们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虽然这真的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方式，但是我们盼望能够一起在主面前能够一起用诗歌敬拜，但是我们也能够真的是用我们的身心灵再次来到神灵面前来依靠他。刚刚那首诗歌真的是我常常非常感动的一首诗歌。主，开始才看到国内如何，亚洲如何，欧洲如何，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想跟大家用一个题目叫做在人生风暴中与神同行。那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用 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当中神借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启发。在这段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他这边提到说，耶稣上了船，那门徒也是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遮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那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你为什么胆怯呢？这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盼望能够这段信息来一起来思想神要启示我们的一些功课。在人生风暴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不断的与神同行。平常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平安。但是今天在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那特别是最近全世界各地的疫情，平安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外在的环境呢，并不平安，我们更不知道明日将会如何。但是我们再一次真的是省察我们的内心是否有从神来的平安，特别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是会经历各式各样子的风暴，虽然最近这个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有经历过所谓的经济的风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健康都有一些风暴，撑过一些病长或短。我们的工作可能也经历过一些风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家庭，不管是大环境，不管是我们个人，我相信我们或是过去有经历过一些风暴，或是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些风暴。但是在遇见风暴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想大部分的人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都是带着许多的疑问。但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的就是 Why? 为什么我们会遭遇风暴？就像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个风暴是忽然就临到，忽然就临到，我们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临到。 我想一个月前我跟玉芬过去Charlottesville 跟大家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到说一个月之后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敬拜。可能在一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篮球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但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风暴呢？我们会问 why， 而且我们很容易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谁的错，谁的错，到底这些风暴是谁引起的啊？我们可能在这边都会所谓的 pointing the finger， 说是这个的错，这个的错，那个的错。这是我们常在风暴当中会去责怪到底是谁引起这些风暴。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风暴什么时候会过去啊？到底我们是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还是会更糟糕？这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个风暴到底是会过去，到底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还是我们甚至会需要有一句话说 live with it， 我们就真的是要在这些风暴当中学着跟它和平共处呢？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问题。但是今天早上呢，与其在这边思想我们这三个常常会去想的问题，我想要更专注在另外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的，我们会经历风暴，但是在这些风暴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如果神容许我们遇见风暴，记得耶稣曾经说，若不是神容许，一只雀鸟都不会掉下来。那不要说是雀鸟，我们他所爱的这些人，如果我们在这世上经历这些风暴，我们知道绝对绝对是他所容许的。那他要我们在这个风暴当中学什么样新的功课呢？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真是盼望能够有神的平安，但是这是比较容易说，理智上也知道，但是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那个平安。刚开始说不定看到别人抢卫生纸还是觉得说很可笑，怎么会这样，但是看到那个架子整个都空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平安吗？我们看到美国人他们不戴口罩，我们会有平安吗？即使我们自己隔离在家，我们还会有这种平安吗？到底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常常在说平安，但是在这样风暴当中，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暴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是的，这些风暴会过去。但是风暴过去之后，我们到达哪里呢？我们的彼岸是什么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比起风暴之前，我们是不是有更成长呢？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在这些地方一起来思想的三个问题。当然从第一个开始，我们常会问说为什么会遭遇风暴，但是我想让我们先问说，到底在风暴当中可以学到什么？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想想在圣经新旧约圣经当中，其实有三个关于风暴的记载。第一个是在旧约，是有一位先知叫约拿，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个故事。神呢本来的意思是要他往尼尼微这个城里去，向其中的居民要他们悔改啊，但是约拿却起来不是往那个方向，而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下到约帕去。他这个地方经文写说他要去躲避耶和华。我们常人很天真的想说，我们人是可以躲避神或是躲避神的心意，他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没有想到，在跟同船的人在大海上的时候，这边很清楚的说，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另外一个新约的故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刚刚是约拿不愿意听从神的带领，他碰到大风浪。但是在另外一个故事呢，明明是门徒们紧紧跟随耶稣上了船过海，还是一样碰到大风浪。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船上还睡着了，他们把耶稣叫起来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 但是耶稣醒过来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所以我们看到不一定是躲避耶和华，偏离神要我们走的路会碰到风暴，我们即使紧紧跟随神也会面临风暴。不只是耶稣或是跟这些门徒，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保罗。保罗他本来是在捉拿这些基督徒下监，甚至置他们于死地，但是他后来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认识了主，他悔改认罪，而且成为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仆人，他到各地去传主的福音，第一次第二次三次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神的道。但是最后他第三次旅行步道回来到耶路撒冷，他被捉拿起来。那时候他们不止在耶路撒冷被关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要押他到罗马去，去在那边受审。但是在去罗马的路上呢，来到有一个小岛边缘，那个时候保罗就觉得说，以他过去的经验，这时候不适合过海，这个跨过这个大洋到意大利去。但是那时候百夫长信从掌船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而且他们觉得说在那个地方过冬实在是不方便，所以他们看到好像天气还不错的时候，他们就开船离开那个地方。那时刚开始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不多几时没有想到狂风从岛上扑下来，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然后他们就在海上漂流了14天的时间。这三个故事让我们分别看到圣经当中神的儿女我们会经历风暴，但是每一个经历风暴的方式或是原因或是特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从第一个看到说，约拿他碰到的呢，可以说是一个管教的风暴，用英文来说是 storm of correction。 我比较不喜欢说 the storm of punishment， 我觉得神的心意他其实不喜悦去好像是惩罚人，即使我们受到这些苦楚，我觉得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这些风暴是要人回头改正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他不是单单喜欢去 punish 人。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记得神常常借着一些风暴要管教我们，要让我们回头。其实神的管教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都听过那个经文，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其实管教算是好的，有一个更糟糕的是任凭。如果神不管我们呢，其实那才是真的是糟糕的事情。但是真的神因着爱我们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经历一些风暴，为的是要把我们导回到正路来，就像约拿一样。但是当我们碰到风暴的时候，我们人心里都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些不好的事情是一定有人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这种想法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也都记得约伯他经历了人生的大风暴，约伯所经历的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他在一夜之间一天当中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失去他所有的家产，他失去了他的健康，连他最亲近的妻子也不跟他同心。我们看到他碰到的那种风暴是非常非常大的人生风暴。那他三个好朋友听到了，他们心里着急来陪他一个礼拜，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就忍不住了，公义的心就发作了，就开始责怪他，要他悔改。但是他说，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他说，不，你一定是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约伯非常冗长的他们在那边辩论。我们有些时候很容易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看到别人受风暴的时候，以为他就像约拿一样是受到神的管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看到耶稣跟门徒，那时候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天生瞎眼的门徒，很自然就问耶稣说，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我想我们都记得耶稣在那时候的回答是不是的，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所以我们不可否认，我们在人生当中 神有些时候是会借着风暴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觉得人经历一些风暴一定是神的管教。我还记得19年前，哇，时间过得很快，2001年就911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碰到真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那天我记得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还在看那个电视的荧幕上看到第二架的飞机撞上第二个楼，然后过一阵子看到两个楼都这样子垮下来。我觉得那天如果经历那样子的景象的人都绝对不会忘记这些事情。但是那时候我就听到有些人说会有911这样子的事情是美国人，美国人需要悔改啊。过了几年四川大地震，有人就说中国人需要悔改。再过了几年我们知道日本311地震海啸，他们就说日本要悔改。那这次疫情呢刚开始有些人就是说什么什么中国人要悔改，那后来我们看到伊朗人，哇，他们恐怖邪恶帝国要悔改啊，韩国的这个异端要悔改，罗马天主教要悔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风暴来到了美国，真的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说别人如何别人如何吗？其实不要觉得说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就一定是有人做错事情。其实在耶稣的时代，人也是犯同样的心思意念。那时候他们看到有一些犹太人跟罗马人合作在盖一栋大楼，那大楼垮下来，他们就说哇，那些人不应该跟罗马人合作。但是在北边加利利有叛逆的，他们反对罗马人，但是比拉多派兵去把他们铲平了。我们耶稣说不管是楼垮下来，不管是被铲平，真的我们人都需要悔改。在这个时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武汉肺炎是不是出于人祸，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是神在给我们人的一种警惕。我还是说管教是当事者会知道的，我们别人不能说别人是不是受别人管教。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别人呢，我们旁人我们不要论断，我们要批评。如果是当事者，我们要省思，我们要改正。不管怎么说，在每一个风暴来临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带着骄傲的心，而是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来省思。因为很多的时候真的风暴是神要来这边用一个字说是要磨练我们。我特别喜欢这种英文的描述，他说 Storm of Perfection。 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就像属灵的婴孩，有些时候我们还是温室的花朵。我们温室的花朵真的是需要经历一些风暴，才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约拿他逃跑，当然碰到风暴，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即使忠心的跟随神，也是会遇见风暴。亚伯拉罕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当他真的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出去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引领他带领他来到迦南地，但是他碰到第一件事情是风暴，他碰到那边一个大饥荒。但是神并不是说要管教他，并不是，而是要磨练他。我们看到他信心不够，他就跑到埃及去了。真的让我们人遇见风暴的时候，让我们省思，求神让自己能清楚他的心意。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自己有偏离有错误，让我们改正，如果没有，我们接受神的磨练塑造，我们来学习新的功课。还是说当别人遇见风暴，我们不要去论断，免得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自以为意，反而陷入不义当中。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保罗神并不是要管教他，也并不是直接要磨练他。真的有一些风暴在这边用一个中文说是被牵连被拖下去的。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还跟船主跟他的百夫长说诶，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去做了。那这地方我用一个英文说 Storm of Victimization， 跟我们并不是直接的关系，甚至我们可能是受害者。但是我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第一件事情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省思。在诗篇当中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是为要学习你的律例。律例听起来好像是很严谨的，很严肃的。在这个地方的英文翻译是说 I will learn your demands。 神有他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不管风暴的本质为何，我们都是在当中，我们都会是有益处的。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必须接受的现实是，生命当中是会有痛苦的 pain， 无论是疾病 illness， 或者我们有些时候受伤 injury， 有些时候是别人害我们受害。当然，人的罪，不管是别人的罪或是我们自己的罪，是都会带给人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最近我看到一本书上有一句话我蛮喜欢的，他说，我先用英文说，他说 pain is inevitable but misery is optional。 我试着给他翻译说，痛苦，我们在人生当中痛苦是免不了的，但是悲惨的生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学习积极的面对人生中的痛苦，我们是可以选择避开悲惨的境况。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接受生命是有这个痛苦的这个事实，并决意不让这些苦楚来摧毁自己，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这些痛苦来成长。那这些痛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什么样子的功课呢？当然我们学习做正确的事。怎么样做正确的事？我们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保护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学习不要重蹈覆辙，过去犯的错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那重蹈覆辙真的是白白受苦，便能对人有更多的同理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受过苦，我们不能够对那些同样在苦难当中的人能够有怜悯的心，有同理心。所以这些痛苦其实真的都是对我们有帮助，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但如果呢，我们在痛苦当中不接受、不学习、不成长、不归向神，结果是会非常非常悲惨的。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选择呢？所以当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些风暴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呢，是求神先光照我们的措施。如果有措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省思、改正、回头，特别是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求神光照。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也接受神在建造我们的品格。我们在这大风浪当中，就像那些门徒碰到这些风浪，我们盼望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坚定，我们希望我们的耐心能够更增长，我们这当中不断的来帮助自己长大成熟。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添更多的同理心，对于周遭这些同受苦难的人能够体恤怜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这些事情才能够学习新的功课。我们盼望在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用两个字，那是奥古斯丁讲的两个英文字，他说Prove 跟 improve， 借着风暴来印证、验证到底我们今天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Prove， 然后呢 ，improve。我们希望在这个当中，借着省思，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风暴当中，怎么能够有平安呢？真的，在风暴当中，我们必学的功课，就是对神的信心。我们在风和日丽、一切顺利的时候、充满祝福的时候，我们信心当然比较容易学，但是反过来都没有的时候，甚至碰到风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是如何呢？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每次我的信心会成长都是在这些风暴的时候。我很喜欢 Rick Warren 他分享的这句话， 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意我们都是舒适都是轻松我们祷告呢最近真的想想祷告的内容都是要让我们自己更舒适，但是这句话提醒我们说，比起我们的舒适呢，神更在意我们的品格。我们当然会最在意我们的 comfort， 怎么样能够最舒服，但是 no， 神更在意的是我们的品格。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到时候没有苦难，没有眼泪，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神更在意的是我们品格的建造。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灵里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神他所在意的。所以他真的是容许各式各样的风暴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盼望在这个风暴当中，更重视的是我们处事的态度。我们不是只是想要过一个轻松的日子，真的是求神提醒我们。我们回来看看刚刚的这个故事，风暴来了，耶稣却睡着了，那门徒摇醒他。我记得以前我在主日信息当中也问过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说如果门徒没有叫醒耶稣，或是他们叫醒了耶稣，耶稣没有平静风和海，他们能够平安抵达对岸吗？我们常常以为说他们能够平安抵达对岸，是因着门徒叫醒耶稣，因着耶稣平静风和海。我是觉得我们是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亲近神，这是没有错的。在风暴当中，与其远离神，我们是要来亲近神，我们要跟神祷告。但是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说平静风和海，我们才能够到达彼岸呢？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耶稣能够在船上睡着睡觉，平静安稳地在那边睡，是因为他知道 God is in control， 即使在风暴当中他们还是能够平安到达彼岸。只不过我们跟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是小信的人，我们总以为说啊，只要有风暴我们是没有办法到达彼岸的。我们小看了神的大能，以为他的大能一定要彰显在平静风和海，其实即使在风暴当中，我们还是在神的保守，他还是掌管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他也掌管我们的将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一样，在风暴当中所谓还能够在那边很平静安稳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约书亚他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当然心中非常非常害怕。那时候神给他这句话，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特别喜欢他的英文说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Do not be afraid or discouraged。 他用了两个正面积极的形容词跟两个反面。我常在思想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是变得更消极还是变得更积极？我们是更有平安喜乐还是跟过去一样常常没有平安喜乐？那在这句话他又提醒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有没有改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刚强壮胆，还是跟以前一样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担心害怕，担心 受怕惊慌，还是说我们跟随神经历了过去那么多的风暴，神的带领，今天我们越来越刚强壮胆，我们越来越不会害怕或是灰心丧志 discourage。 这是我们慈爱一次盼望在风暴当中能够醒察的。这段期间很多人在那边分享诗篇91篇，诗篇91篇真的是提到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惊骇，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灾难。是的，这些都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个不可测的世界环境里面，我们常常会为了许多或明或暗，或已知或未知，或是可防或是不可防的危险祸患而担心又怕，担忧惧怕。但是对于神儿女，让我们记得神亲口应许的这句话， 他必时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神他的全能会护庇保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求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能不惧怕不惊慌吗？我最近看到在国内有一个部落格，他写这句话真的是刺到我的心里面去。今天我们谈的信心呢，大多是局限在有信心就能心想事成的信心，好像我们跟神求，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求的真的是对我们最好的吗？其实这句话提醒我们说，有两个词，一个是急或不然，一个是倘若可行。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他说，父啊，若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拿去，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他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先提到倘若可行。但以理三个朋友那时候不听那时候的国王他们的命令，他们不愿意敬拜偶像，他们要被丢进火里的时候，他们这么说，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但是他讲了另外这四个字，急或不然。即使神没有保守没有关系，我们相信神的美意。今天我们对神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在风暴当中不会受害，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当然我们相信神的全能，神若要他在风暴当中他绝对可以保守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心更是要见到说相信神的美意。如果神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相信他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必有他的美意，我们急或不然，我们还是相信。那有些时候是并不是 yes 并不是 no， 而是神有他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风暴当中还是能够相信神的时间。所以真的平安不只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真的是要对神要有信心。我们如果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美意，而且相信神的时间，我们自然而然有这样的平安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风暴。不过今天我觉得我最有负担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后这一个部分，关于风暴当中的爱心。我觉得大部分传道人在讲到风暴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在谈信心，但是最近我读到一些文章真的是心中有很大的感触。我们在风暴当中其实更要专注的是我们对人的爱心。我们记得刚刚那个故事，就是耶稣睡着了在船上。我以前也是跟大家分享过说，有一个慕道就问传道人说，耶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睡着了？但有些人可能会说耶稣是要试验他们，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提到上帝是不打盹的，但是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睡着了呢？我那个传道人给那个慕道友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你去看四福音书的记载，隔一天他们到达彼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就那个人去看发现隔一天耶稣整天在那边医病赶鬼传道，非常非常忙碌。其实我们要记得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跟我们人一样，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他知道隔一天他有一个 full schedule， 为了那些人的缘故呢，他学着自己先好好休息。我常常在想我自己隔一天如果有很忙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在专业上在侍奉上，我觉得我前一天常常是睡不着觉，或是担心忧虑，或是在那边一直想东想西，但是睡得不好精神不好，隔一天做的事情更不好。但是耶稣却懂得在隔一天他面对那些人的需要的时候，我觉得他休息是因着爱心的缘故，不是因着他自己懒惰或如何想要睡觉，而是因着隔一天他所要服侍那些人的缘故。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马丁路德，我们都听过马丁路德是很有名的宗教改革家，但是他也是经历了灾变疫情。今天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也说啊，第一次，我们在美国从来没有这样。但是我们仔细思想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些瘟疫或是疫情并不是陌生的。很多人以为这是异常状况，但是其实这是常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疫情。在14世纪的时候，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有3年的时间，有一种病大家可能听过，叫做黑死病。那时候因着黑死病呢，整个欧洲多少人不是感染而是丧生，有75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7500万人几乎是那时候欧洲人口的 40% 左右，将近一半的人因着黑死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那时候有流行一种大流感，那时候全球5亿人，也是超过5000万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的，因着战争死亡的是1000多万，但是单单那时候的流感就有5000万人丧生。其实人生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瘟疫并不是不正常，而是不断的有，不断的有。但是回来我们来看马丁路德，那时候马丁路德在碰到黑死病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在修道院在那边传讲，在训练那时候的传道人。如果以今天来说，那时候他是在神学院教书上课的。黑死病来的时候，当然就像我们今天怎么办，学校关掉停课疏散学生，他们都做了这些事情。但是马丁路德他其实也可以离开的，他选择留下。他选择留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要继续牧养而且劝勉在那时候当地的神儿女，所以他选择留下。选择留下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也感染了，他自己也得到黑死病，不过神存留他的生命。他因着自己有感染黑死病的这个经历，他反而能够对周围的人给予更大的爱心，帮助他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他那时候写下这句话，我觉得前面这句话是我们常常知道的，但是后面这句话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这边谈到神容许瘟疫是为着试验我们的信心还有爱心。神试验我们的信心呢，好让我们看到自己对神到底存有什么样子的意念。刚刚我们讲的 proof 啊，我们希望能够 improve， 但是后面这段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其实神也是要试验我们的爱心，是要让我们看到自己对邻舍是否有真实的关怀。我们这几天最近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了，不管是国内、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美国，碰到风暴、碰到疫情，我们想到都是自己的家人。我们为什么会去抢卫生纸？我们会去抢那些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需要。我看到最近有一个人讲到说，他去 grocery store 啊，很多人在抢吃的东西，就他听到一个家长对他的小孩子说：“不要拿那么多，留一些给别人。”这是我们很少很少在风暴当中会去想到会去做的事情。因为常常我们碰到逆境、患难、风暴，我们会越来越自我中心。很多跟我很熟的人就知道我的口头禅，爱的相反不是恨。在风暴当中，我们不去恨我们周围的人，但是爱的相反呢，是自我中心。我们就越来越不去想到别人的人。其实最近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关于我们是不是要取消主日崇拜，取消教会的聚会。当然每一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专注的还是说出于爱心。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但是我们要出于爱心。在台湾新闻我看到很多出国或是去别的地方回来，他们自己不愿意隔离自己，他们还是跑来跑去，万一自己有这个病菌反而就感染给别人。但是有些人就乖乖的愿意待在家里，目的呢 也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看到人的反应，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对自己思想说，到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第三个这个故事，保罗。保罗他也遭遇了风暴，但是他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刚讲到说，在那个船上，他们本来是坐一个小船来到一个地方，在那个换一艘大船，那时候的大船上面坐了276个人，那他们要到意大利去。我们知道他觉得这个时候的天候季节等等不适合过海，但是那时候百夫长跟掌船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要过去，所以他们出海了，就碰到大风浪，他们在海上漂流了14天，他们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存活，甚至抛下所有的货物器具到大海里面去。过了14天，他们还是不知道明天要如何。保罗那时候在船上，我常在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常讲的一句英文叫做 I told you so，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你们还硬是要这样子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去看那段经文，他不是说这个，他所在意的是他船上这些人，经过14天，他们担心、害怕、忧虑，什么都吃不下。保罗顾念他们多日都没有吃什么，所以就出言安慰他们。他并不是落井下石责怪他们，反而在那个时候他见证自己所相信所侍奉的神，他在这边安慰鼓励他周围的人。他说，你们不吃的话，即使神要救我们，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要先做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先吃，让自己身体健壮。没有错，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而且要承受后果。但是当我们看到即使有人犯了错，在风暴当中，我们要学习包容接纳的心，我们盼望能够挽回他们。所以与其责怪他们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要去关怀他们。而且他不只在意他们身体的安危，他更在意他们心灵的得救。那时候漂流了14天，人们都没有什么指望，他不只在意他们的身体要他们吃，但是在心里他更是传给他们关于神的福音，而且确信说神不只会保守我们的身体安危，更重要的他会保守我们心灵的得救。他希望众人能够归向神，能够相信神。那时候看到众人因为保罗的劝慰开始进食，这个时候本来他们船搁浅了，这个时候那时候士兵本来要杀这些囚犯的，但是为了保罗的缘故，那个百夫长不让他们杀这些囚犯，后来276个人没有一个人失落，通通得救。这是保罗在那样子的时候，他在意他们的身体，他也在意他们的心灵得救。如果我们往前稍微想一下，记得有一次保罗跟希拉到腓立比去，他为了拯救一个被鬼附的女子，后来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到了半夜，他跟希拉在那边祷告、唱诗、赞美神，很多人都听过那段故事，地大震动，锁链松开。那个时候我是一直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们祷告，诶，神竟然拯救我们，而且是用 supernatural 神迹式的方式拯救我们，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36计走为上策，我们先走再说。我常在想说，那时候武汉在过年那个时候碰到那样子的事情，封城等等，如果我自己在武汉，那时候听到说啊，飞机上有一个位置啊，我们在想能不能上飞机离开那个地方，如果有了，感谢神赞美神，我们赶快离开就是了。但是保罗他们不怎么样想，当地大震动锁链松开的时候，他想到呢，还是他周围人的身体安危。他知道说，如果他们逃离那时候的狱卒，因为那时候的纪律森严，他可能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惩罚。大家也知道那个故事，那狱卒本来是要拿起刀自杀的，但是保罗跟他说，你不要动手， 我们都在这里。而且紧接着保罗做的呢，是把福音不只是传给这个狱卒，还传给这狱卒一家人。我们看到锁链松开，他仍在意身边的身体安危跟心灵得救。这一次呢，神没有行神迹，神没有拯救他们，他们船漂流14天，最后甚至搁浅沉下去了，但是保罗所在意的还是身体的安危，他周围的人的身体安危跟心灵的得救。这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求神提醒我们，无论是在风暴当中，无论是在风暴之后，让我们呢不要自我中心。刚刚提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我们要为自己家里储存一些食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不要做，我们该做，但是为什么而做，绝对不是因着恐惧的心而做，也不是因着自我中心的心态而做。所以在现在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当中，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想到说我们所做的动机真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爱？是因着恐惧吗？还是因着爱？现在我们知道在教会各个教会团契，我们现在可能都用这种网上聚会的方式，但这个效果不如我们见面的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因着出于爱心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还是说，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我们不是出于恐惧的心，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是出于爱心。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真的他耶稣在这世上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是会有苦难，是会有风暴，但我们是不是能够放心呢？我们是不是因着耶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的英文翻译说 I have power over the world， 或是另外一句刚刚我们提到更简单的 God is in control， God is in control。在这世上是会有苦难，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彼得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断的相信 God is in control， 而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专注的呢，先省视自己的情况，求神来省察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让神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对他的各式各样的信心，这些不足的盼望能够借着这个风暴让我们更长大成熟，而且最重要的在这风暴当中能不能继续让神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去关心我们周围这些人。我知道很多学校 Virginia, 你们UVA 也是 Duke 也是，多少学校现在春假之后关起来了，没有了，而对于那些已经回家住在美国的这些学生，他们当然就是回到家。但是有多少国际学生，反正反倒是最近反而是成了孤儿，他们可能回不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乡，在这个地方学校宿舍也关了，餐厅关了，学校都关了，他们住哪里？他们吃什么？这说不定也是神让我们能够去关心他们的一个机会。我还是说风暴没有人喜欢，受苦没有人喜欢，但是盼望能够在风暴当中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继续的磨练我们，继续的使用我们， God walk in us， 然后 God walk through us。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用这样子的网上崇拜的方式，我们的心灵仍然紧紧相系。我们求你继续真的是向我们说话，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你的全能，但是让我们也能够相信你的美意。虽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挑战难处，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面对的将来，但是求主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增，而且在风暴当中 求主提醒我们如何更多的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他们肉身上的需要，他们心灵的需要。盼望借着这风暴，我们也能够荣耀神，也能够祝福人。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崇拜的时间，安静思想的时间。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在我们你所把我们摆在的那岗位、专业各个方面，能够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够用的力量、够用的平安，更有你的喜乐，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